感谢沈啊，这个林传道为我们讲解的非常详细深入，尤其特别在今天的讲论当中啊，大概我们没有办法在坊间的可以接触得到的中文注解书里头听到这样类似的观点啊，所以这非常的珍贵。那在不管是分段还有内容上，最终点出了一个主旨，就是保罗所讲的内容，它是紧扣着神在过去透过诸先知在先知书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它是紧紧扣住这些内容，因为它这个讲论的这个对象，做见证的对象呢，是具有犹太背景的这个亚基帕王。那因此呢，他有非常深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从小学习圣经的内容这样的一种基本要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之所以会提这一点呢，是跟我们现今由于我们很多我们身处在外邦环境里面，对于旧约的律法先知的内容我们并不是相当的熟悉，并且很多注释书作者呢，可能他也出发点也不是以旧约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作为解释的基本依据啊，因此我们怎么样来确定它的真实含义跟内容呢？就必须要回归到神在旧约先知书等等的内容这样的一种基础上。那关于这些内容，首先我们还是请远方的两位弟兄啊，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分享，请不吝提出啊。
祭司长得了权柄，把他的圣徒囚在监里，给他们逼杀了。啊，这个我想问，这是根据这个宗教的审判吗？啊，他们这个祭司长有权利杀人吗？
第十节，嗯，就是说你在问说，这是不是他们有他得到这种宗教的权柄可以来杀人是吗？
啊，怎么才不是这样啊？
就是不是这样的？
就当时罗马律法里面，犹太人是没有处死的权利，但是他们会秘密杀人，他们会秘密处死一些违背他们的，所以这个杀人是一个违背罗马法的，但是实际上在当时来讲是常常也发生的。他们常常也处死一些认为跟他们有很大不同的这些人，所以这个杀人是违法的，但是实际上是出现的。我们看到斯蒂凡事件，斯蒂凡并没有经过罗马人的审判，犹太人就直接把他杀了，所以你可以知道不是只有斯蒂凡这个现象，实际上很多也都是这样的。
那陈弟兄，你认为呢？对，
我认为的是既然都是犹太人了，究竟这个违法的行为那这个罗马政府怎么有出去怎么有这个行动的吗？
你说罗马政府怎样
啊？不要出去什么行动吗？啊，他不应该要知道犹太人是有行动
的。
就是说的这个犹太人杀了人这个 罗马政府啊，要不有什么东西被坑动啊？
哦，就是犹太人他们私下杀人这种违法杀人，但是罗马政府有没有私下的一些处理，有没有一些处理的行动是吧？是不是？
啊，大致这样。
哦。这个就好比说斯提凡事件之后，犹太人他们处死了斯提凡，那我们是不是在圣经里面也看不到罗马政府有没有来处罚这些动用私刑的这些犹太人，是不是？你觉得有吗？就是犹太人处死了斯提凡，那我们能看得到说罗马政府有没有处罚这些动私刑的人？你觉得有吗？
不有，
没有吗？哈，那这里的情况应该也是类似的。
OK， 你可以了解哈，从保罗在整个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件事情里面。保罗不断地强调他是罗马人，他是因为罗马人的身份才没有被犹太人把他打死。他如果是不是有罗马人的身份，他早就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被人家抓去的时候就被人家打死。所以从21章以后，他一直会强调他是罗马人才被救。他是罗马人才可以一直被上诉，然后被保护，然后一直到罗马去。犹太人虽然他被罗马人管辖，但是他对罗马的这个法律，除非他们罗马人的官方有直接干预了，不然一般他们不管他的。当时来讲，那个像那个耶稣有没有个门徒叫那个分裂党的？分裂党的人就是专门他认为违背律法而去跟罗马人交往的这一些，他就是去杀他们，就是说分裂党，那个是匕首党。暗杀的，他不管你，不管你罗马律法，只要你这些人是违背律法，然后跟外邦人交往，那我就把他杀掉。
我提供一下我的看法哈，就是之所以罗马人，就是罗马官员他会这样子，有一些放任不管哈。应该也可以从我们前面看到的巡抚他们的一种心态有关系。菲利斯跟菲斯都在经文里面都有谈到说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对不对？就是说他想要做恩情给他们，表示说他比较站在一个要保持他的统治范围的一个和谐安定，因此呢，他大概除非是很严重的叛乱事件，否则呢，有很多情况之下，他大概不会用太严厉的做法来处理，会不会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他对于他们动用私刑的这种问题呢，有是不是会采取一种睁一眼闭一眼的这种态度来面对？只要说这个问题没有大到影响他整个很大政局的动乱的话，他大概会采取一个比较和谐的做法来那个度过去的。
OK， 你大概可以回想香港在早期被英国人统治的时候。英国人对香港的做法大概就类同这里所讲的罗马人对当时的犹大帝的做法，那犹大人的 的做法大概就跟香港人的做法是一样的。
是不是就是这个官方他会允许民间有一些自稍微有一些自治权的一个范围、
啊、对，
就容许你去做一些自己内部自己处理、
嗯、
给你一些就是台面下给你一些权利，但并不是 公开正式的权利、
嗯
啊、包含这个让你 不会严格处理那种动私刑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他可能要考虑到，如果是普遍都赞成动用这个私刑，他作为行政长官，如果他严格干预，就是强力的去干预，这反而会影响他的统治的稳定性。
是、
啊、因为很多人就会反对他了，所以他大概不会去做这种影响稳定的事情。好，那我们。其他再继续好吗？尤其我们针对今天主要谈的一个内容，
阿 Ken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这个是不是啊？啊，提都啊。耶稣派俘虏就这个执事吧，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做执事我做石头啊，有什么区别？啊，还是不能有的东西、啊。
做十六节做执事跟做使徒有什么区别？
好、哦，执事这个字刚才我有讲了哈、哦，它原来的意思是在古代他们的船哈、哦。如果是奴隶哦，都会在这个船的最底下。然后以前的船基本上是靠力人力的，用划桨的，风力只是一个辅助，风力只是一个辅助。所以奴隶有一种奴隶的人，他们是专门在船底下来划桨。这个词就是这个字，执事这个字，啊，划桨者。那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几次，其实都是说他是最卑微的仆人，最卑贱的仆人的意思了。那我们说使徒，使徒原来这个字原来就是受差遣者，受差者，受差遣者。你说他有没有意思不一样啊？只是说他强调的是强调他的语境啊，语境，一个说他成为一个，他认为他是最卑微的人，耶稣差派他成为，让他成为一个最卑微的仆人，大概是在强调这样而已。
还没有其他问题？
不是，他问的是他跟使徒有没有不一样？
回答就是，他强调的语境不同，他的一个表达的目的方向不太一样，是不是？
嗯，
使徒，他如果用使徒的话呢，他是会表达他是奉差遣的这个含义。那如果他用这个做执事呢，按刚刚的意思，就是他是强调他是很卑微的一个仆人，在那里很劳碌的在。做仆人的工作，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嗯。Ken， 这样可以吗？
啊，可以，可以。
所以这里可以用这个字是在表达这样奴隶的一个特点啊。啊，还没有其他问题。
不要了啊！
好，
可以我问一下，十八节这边说成圣的人，你认为怎样的人才是成圣的人？因为他说跟基业有关系， 你听懂我的问题吗？
所谓神圣啊，是不是指那是这个就是遵循这个律法的人吗？
遵循律法的人
哦，
就是这个这个从世俗里面世俗中分别出来今后的生命归神使用啊，是不是大意思这种意思啊？
分别出来归神使用的意思。那海丽呢？海丽，同一个问题，你的看法呢？
好，我想一下啊。圣经里面有一个称圣啊，被称为圣啊，这那是成为圣啊，就是我们被称为义之后，就是我们还要就是说还要就是说在我们就是说行出这个道来，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在我们在我们自己呢，就是成为就是成为一个那个圣洁的圣洁的那个人啊，就是还要就是成为这个圣被称为圣的，还要这个成为圣的。我不知道表达清楚了没有啊？
哦，你的意思是说它跟成语还是不一样，是不是？
它是就是说，当然就是你就是说也不完全不一样，甚至有一定有差别啊。但是就是被称为义的，当然也会成圣，就是怎么说，就是说也会成圣的，就是谁说？就是招来的，就是说一个也不大的啊，不会丢弃的，但是这是，就是说是合一的，但是这也有一定的差别啊。
哦，差在哪里？
如果说就是我们被称为圣呢，那就是说，但是我们的行为呢，就很多时候还是还和就是说外邦人类似的啊，也会犯罪呀 但是呢，我们却要不断的这个信他悔改而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有就是真理的这个圣洁就成为新造的人，这样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这个这个得胜的这个不断的这个得胜
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有在出信的时候，是一直维持的，还是说有一段时间是成圣？
我想那个说明呢，就是说，这个就像我们刚信耶稣，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行为啊都是很小的，然后呢，他需要成长大了。需要成长大了，就像一个小树苗的一个成长，成为一个大树一样的。需要这个最后那个成为合神使用的器皿，是一个圣洁的器皿，一个就是有这个真理，才能行出真理，能够效法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而不是像就是说出信的时候那样，只能吃奶只能是就是说被人服侍能够就像保罗一样，能够就是说外邦人能够做见证啊，能够成为这个上帝和基督耶稣的一个见证人啊。就是说能够与蒙召的，就是说相称啊，就是说就是小树长成一个大树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一个小树它在没有就是说它。那个是有一点差别的啊。当然它也有保持的，就是 他这个是不变，不是也是那个一样的，哎，是不要保持的，哎。
我们曾经有讨论过，成圣这个字后面跟信心，哦，因信我那个，那一般翻成是因信我啦，好、
哦，我没听清楚，为什么信？
我们一般翻成说因信我啦，有没有？
因信有。
哦，因信我，
我，
哎，
我，
哎，
看和合本啊，和合本的翻译，
哎，那你
又因信我，
哎，哦，
那大陆版你有吗？你看一下，大陆版，
五对照，
哎，五对照，五对照里面它是翻成说，在因信因这信进入我。在因这信进入我，
五对照右下角的翻译啊，
有没有看到吗？
1998页1998，
哦，那个书那个没拿着啊，
对，
哦，你没带，
我让你没叫我停啊。
天，你有那个五对照吗？
他有，
他有，
对，
现场
有，
他有买的。
哎，现场有买。
阿 K， 你有找到吗？1998页。
我在找啊。
是姓我的，你把它翻译是的。听的是什么？音信那进入我的。
好，找到了。
把它翻这样。因的信就是那归于我的。
就是所谓的。那归于我的人，就是跟那个成圣的人，是你说意思一致吗？还是说
我跟他跟信
是因是因的信？那这个信就是归入我的。
归入。
信心后面那个定冠词做关系代名词啊。它是阴性，所以应该指的是这个信心，对不对？
对，
就是这归入我的这个信心。
你就说，如果你要把它解释，它都可以解释。你要怎么被成圣？你要被成圣，一定要透过因的信，而这个信呢，他用这个那一个归入我的这种信心，这样的信心，
它是一层加
一层加一层，
对，补充解释。
后面要强调的就是那进入我的这个我是耶稣基督，就新约的角度来讲，他要对照旧约的那个成圣的方式。旧约的成圣方式要到圣殿，要献牛羊祭物，那才可以成圣。这里强调的是一定要因着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是要归入耶稣基督这个名， 也就是保罗以前他不断要来逼迫了这个耶稣的名，那现在他反而是为这个名，哎，他认为这个名跟成圣有关了，那因为这样的原因会导致于今天我们讲这里到底成圣的是怎么样的才是成圣，是怎样的一种方式。那因为我听阿 Ken 的跟那一个海丽的，对这个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有没有在补充？还是
刚刚长老提到，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成圣是要进入到圣殿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对吧？那我想在旧约的神对人的要求，他也同样是要因着信心然后去到圣殿去按照律法去做这种奉献，做成圣的这些事情。祭司，大祭司同样也需要凭着信心去遵行这些在圣殿里头为百姓来做相关成圣的事情，是这样吗？还是说，或者就是说，祭司事实上他们能成圣，也是有类似的情况，他也是进入到在圣殿的那个范围内。这个是让我有想到说，这边谈到使徒行传谈到这个我进入我的这种信心，他这个我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救主，那但是在旧约他是用一个地上的会幕或圣殿圣所来表达这个含义，有他的类似之处或者就是共通点。
达到的那个目标是接受两个，一个就是赦罪，一个就是成圣，那这两个就是新约的我们说两点啊、哦，新约两点就是说神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那第二个就是要把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神，那这两个是新约的主要内容。但是要达到新约的这两个主要内容，就是赦罪跟成圣，他必须要有那种进入我的那种信心的，这是方法。耶稣基督是成为这个管道，这个方法。所以他这里有讲到了一个就是目标以及方法，大概他在强调这两个，只有这两个他才能够有那一种复活的那种盼望，才有可能啊、主题是复活最终的目标，但是要达到复活他必须要有真的依靠这个耶稣这样的一种方法，再来就是要达到新约的这两个目标。因此我们在强调因信称义就是跟赦罪有关的，但因信称义他还不足够，因为他还需要律法在他心上，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他才是认识神，律法在心里面就会让人家成圣。所以阿 Ken 刚才说的，我们实际上去 遵行神的律法，我们才真正的成圣，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立华在里面的，他才认识神。我的意思是透过这个来强调 保罗他在这里的见证。为什么他要谈到基业？只有赦罪还没有办法得到基业，这个基业要讲的就是迦南地的那个应许。你罪的赦免只是脱离埃及地，那个叫做罪的释放，从法老的那一个掌控底下他得到释放，因为赦免就是释放，从这个法老的手中得到释放，不能保证他就是一个真正成圣的一个基督徒，我不可以这样讲，他必须要在行为上去符合律法的要求，那这样的义人才能够进到复活的那一个新天新地，就是基业。我的意思是在这里。那当然我们不能缺乏，就是还是要因着那个信，就是归路，这是方法，从开始一直到最后他也是一定要只能靠这个方法，他才能够赦罪成义成圣。我们不能脱开说我们成圣就不要耶稣基督，不要信心，也不能够这样讲，都要有，哎，但是我们要了解到，你归入耶稣基督了，就应该跟圣灵有关系，因为属耶稣基督的人，他必须是有领受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你说你归入耶稣基督了，你必然一定要领受那一个圣灵，那圣灵才跟人的成圣有绝对的一个关系。因为他是圣别的人，要叫这些人成为圣徒。那保罗他是来抓拿这些圣徒，所以什么叫做圣徒？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圣徒，因为跟这个所谓的得基业的这个成圣的人有关系。他不是只有说我是那个信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是这样而已。因为信奉耶稣基督的名，不见得他是能够完全成圣，不见得。
关于长老刚刚，
我是强调新约的内容，结论是这个。你们对新约的内容不晓得的看法怎么样？
刚刚您谈到说新约主要内容目标是一个是赦罪，一个是成圣，是吗？
嗯。
那成圣指的就是遵行神的律法。这意思吧，
嗯，
那这样子才能得到基业，
嗯，
我理解是这样哈，那我把我刚刚理解的我再重复一遍哈，就是说，接下来达到目标的方法必须要有信心，就是进入救主的这种信心，如此这样才能达到以上的目标，那有信心。并且归入救主的人，他也必然是领取圣灵的人。因此，不仅仅是信奉耶稣基督的名，还必须要倚靠圣灵。这是我刚刚的体会啊，领受哈。
掉那一个所谓的基业，以色列民他必须要攻打，他必须要实际上投入那个战争的行列，他跟仇敌来直接的面对， 得胜了，他才有可能占领那个基业。新业来讲，我们的仇敌在外面的是撒旦魔鬼，在你可见的范围里面是世界，但是就我们真正的仇敌是罪在我们的 肉体里面，所以肉体的情欲就成为我们每天都要应付的，这是成为我们能不能打下基业的很重要的因素。这个身体如果不能够完全成圣，也就是说它会被肉体占满或是侵略，每天都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要得到基业，就必须身体灵魂都要完全成圣，没有达到这样的一种成圣，没有把这个罪呢跟那个肉体的关系把它对付清楚，就每天的，那我们不可能啦，我们不可能得基业的。哎，一个污秽的或是说心灵上不洁的，他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这个基业。神也不可能把这个基业给他了。他说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每天都在征战，所以每天都要警醒，因为都在征战。我们可以说我们做基督徒过一天就好像和尚说他每天都要打钟一样，每天都打一次钟一样，那打一钟他就要开始要做功课，因为打钟就是做功课，他不能够休息。我们说基督徒没有休息天的，没有，不能放自己假，不可以。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给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是配给我们，没有一个。而真正能够来给你的，还在乎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有足够的这个条件成圣，我们才有可能进入那一个配得我们的那个世界。
喂，
请说。
我是咱们的这个生生，我这个轻易的这个分别的，会不会其实神圣比这个轻易的要求更高更难达到呢？
成圣和称义的区别，那对于成圣比称义更难达到是吗？
是不是这样啊？
是不是
没有错？我们罪的赦免靠一次耶稣基督我们就罪得赦了，好比说靠摩西我们没有出什么力量，以色列人就可以出埃及啊。你一次的受水洗，你归入基督，让你的罪得到赦免，那是一次而已。可是成圣呢？成圣是需要经过磨难，然后进入迦南地征战，难呐、啊。所以耶稣说进天国是难的，也在乎说因为成圣的人很难呐、啊，哎。啊，进入迦南地只有两个成圣啊，一个是耶稣亚，一个是加勒，其他的20岁以上的兵全死光了。这是要告诉我们，成圣比较难。我的意见是这个。
喂，
请说。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啊？这个。轻易的人啊不一定成圣啊，但成圣的人一定是轻易啊。
那当然
同意你的说法，轻易的人不一定成圣，成圣的人一定是轻易的。这也包含一个程度还有过程的先后了啊。
所以我们说二十节，他特别在强调这个悔改的行为，或是说悔改的工作，我们把它换成悔改的心是错误的。你看二十节，二十节，先在大马士，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全地，以及外邦人，劝勉他们应当，底下说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呢，以悔改的心相称。这个心，这个对不对的？你看那个五对照也可以知道哈，或是那一个信望爱版都可以啊。悔改的工作或是悔改的行为，这个是原文的。有看到吗？二十节后面，OK。
我听得不太清楚啊，不好意思。
二十节后面悔改的心，你看大陆版的，它是悔改的行为，
悔改的事，
那个事就是 elbow 行为。
英文直译是 works， 就是工作或者行为。
看到吗？
就是二十节的倒数第二个字了。原文五对照。它就是悔改的事情。英文直译是悔改的工作，或者是悔改的行为。这个 erga 就其实也常常用在律法的工作或律法的行为啊，也是用这一个字。和合本翻成悔改的心，它变成是一种跟行为没有相关了。这个是和合本中文翻译常常发生的问题，这个也应该跟翻译者他的神学背景思想有关，更强调内在的心，而反对这种外在的行为了。他的翻译就直接把外在的行为给抹成，把它完全转变成心了，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他大概是因为看到有形式，那么形式要跟悔改的心相称，既然相称，就是行的跟心，他认为两个是要一致，成为相称。但保罗不是，保罗认为说，你所做的要跟悔改的那一个事情、那一个工作，两个是要同重，因为相称是一种比重，所以它不是内外的那一种悔改的心跟外面的行为，不是，他不在讲这个。
能够准这个西方里面呢，这个是谁用谎说不到的意思也是这样吗？
你能再重复吗？听不清，听不懂。
这个肯斯啊，与福音关上亲啊，这个在福音书里面呢，四十一行也提过吧，四十一行这意思要大概是这样吗？
你说形式与悔改的悔改工作相称，那福音书里面怎么样？
四十一行这意思也是这样吧。
施洗约翰的意思，
对，要有那个结果。 要结出果子跟悔改心相称。
是施洗约翰也是讲类似的话，他用果子来说，哦嗯，要结出果子来。你讲的没有错。
太相当高兴。
理由相称啊，对，
一样。马太三章八节，嗯，
你们要结出果子，以这个悔改相称，要结啊。那个他用那一个嘛是 poil，
所以他结出果子的意思，其实也是要求有行为嘛，啊，要有这种成果，这种成果一定是表现的出来的，看得到的，得得到的具体内容，啊，绝对不是内在的一些那种思想活动。啊，
我们有谈到受洗啦，啊，那受洗是有悔改的果子才受洗呢，还是说先受洗他才有悔改的果子？那我们在探讨过这个事情，我们发现马太第三章八节他是要先公开认罪了，你只要公开认罪了，那你就可以来受洗，但是受洗的目的是要让你结出果子来，所以先认罪后受洗，再来是结出悔改的果子，那这三个阶段不可以乱。我这样讲听懂吗？喂，
哎，那这个做师徒看出对面呢，这个比例跟那个太监和这个洗礼啊，他不是说这就是这个
太监
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了吗？
所以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悔改就去给他们施洗。施洗之后才能够要求他们有一个真实的果子来结出来。那太监也是因为他认罪悔改啊，但是他有没有真正的果效出来，要当他受完洗之后，他的以后的行为是行出一个悔改的果效出来，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他太监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他没有去讲太监有任何的其他的要求。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们那一天探讨是因为在文法上谈到那个 ace 在马太三章十一节那边有人在文法里头，他用这个来认为那个是悔改是个前因呢，啊，但是事实上马太三章十一节用水给你们施浸是为了叫你们悔改，所以那个悔改是后面的目的。马太三章十一节那里用的 ace 这个介系词，它是在表达悔改是个目的，因此悔改不等于前面的原因。我们看到这一整段前面他悔改之前要做的要求事实上是认罪，哦，承认自己的罪，但是探讨起来发现这个认罪不等于后面的 悔改这个目的，认罪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早期的一个动作，但是施浸它的目的是为了真正有悔改，这个悔改就是施洗约翰强调的，你们要有结出悔改的果子啊。那所以这个是指后面，因为施浸是与主同死，是要与罪断绝，目的是为了能够从死里复活起来啊，能够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是原先受洗是为了向罪死，向罪死这个施浸过后，目的是要让人向神活着，有一个新生的样式，那才能行出，才能结出果子啊，才能有义，有这种公义合乎律法、遵行律法的行为成果，所以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悔改。悔改的本意就是回转啊，就是 return 啊，从错误的方向转回到正确的方向道路上啊，这个要必须要有具体的行动表现，具体的成果，这个是我们探讨的一个内容啊。好。